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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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同修大家好啊，
好，
阿弥陀佛。好像久违了哈，好像感觉好像很久没有见面。我们上次共修距离这样也几个礼拜了，四个礼拜。我本来是想讲说，这个时常怀念你们啊。我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会时常怀念你们？我想应该是因缘吧，能有缘，那这个相似，那么总是会惦念，惦念。那另外一点。我们一般什么样的时候特别会怀念人？当然好像是很久不见的时候比较会怀念，对不对？那可是对我而言，对一个佛弟子而言，那么就是诸行无常啊。那么晚上睡觉，早上醒过来，竟然还能够活着，或者说白天早上出去，晚上还能够平安回到家，竟然还能够活着，所以每一天都是很幸运的。听说过年的意思是好像他们躲避一个灾难，然后回来大家就说恭喜恭喜，听说是这样的，好像经历一个险难之后，那么这个大难不死，劫后余生呢、所以就这个讲恭喜啊，好久不见了，意思是这样的。那么我感觉这个生命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什么时候任何一个人大部分都可能一日之间就死掉了，很有可能。那特别是我们一般的市井小民，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我们不是住在什么官邸，或者住在什么有警卫保护的什么那个住宅里面，大部分都跟这个社会那么共同在这个共同在生活。那么我们受到动乱的这个社会，那么不安稳的社会的影响，那当然是更深具。所以我经常感慨，或者经常警觉到诸行无常，生命为脆，也因为这样，所以比较会怀念一些同修道友吧。那另外那个想要讲的是说，平常上次看你们都很尊敬我，对不对？对我很好。那 我感觉不胜惶恐，感觉不胜惶恐。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无论是这个智慧啊、德行、学问等等，感觉在佛菩萨、在弥陀之前呢、都好像是小毛毛虫一样，非常的卑微。这样的一个人，哪里需要人家特别的敬重呢？所以上师觉得不胜惶恐。所以道士说，跟你们互相勉励，就是说哈，遵照佛经所说的，应敬一切众生如如来啊。那么敬众生如佛，敬众生如佛。那么以前上师也提过说，这个敬隔壁的阿毛如佛，敬佛如隔壁的阿毛，就是我们对待任何人都平等的。假如是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如果或许你们已经是这样了，如果你们尊重上师或者尊重师父是这样的情形，可是你们敬重别人都一样，那么这样就能够减少我们的惶恐，你知道吧？那不仅减少我的惶恐，同时这样对你应该会比较好，你这样会好像身在如来之家一样，你也是如来之家的一份子，因此你有谨守佛所教戒啊，应平等心观一切众生，这样观一切众生。那这样的你对一切人都很恭敬，那恭敬的意思不一定说要不一定说要，不一定是要唯唯谨谨的，不一定，就是心很祥和，心很敬爱，很喜欢一个人，那么很尊重一个人。那如果能够这样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很柔软，心很柔软。那心柔软，好处非常的多好处非常的多。这个大致上是先把利己的心情先跟各位讲一下。那另外刚才那个谁啊，那个李清清在唱开经偈之后，有唱这个称念本师佛陀三声啊那上师在这个念道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觉得非常的亲切，觉得非常好。其实人呢、我们众生，我们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非同小可，这是什么意思？南无的意思就是皈依啊，一心归命，我跟着你走，完全依靠你了，完全信服你，完全跟着你走，完全相信你，完全归顺你，我通通没有意见，通通就是让你来操作，通通让你来引导，来指导我，这个叫南无的意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把一切都交给佛陀啊，我念起来觉得很欢喜，也觉得很亲切，那也刹那之间也感觉到说，人如果能够真的南无佛陀，我感觉他很有福气啊，很有福报，很有福报。只是就如同上次以前曾经讲过的，人要皈依佛陀很不容易的，人要相信佛陀也是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么我们第六堂课上一堂课有来听的人就知道，那上次有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剖析，人为什么不容易相信佛，那么为什么不容易皈依佛那是不容易，不容易。 那上师最近有出了一本书，在后面的结语有提到一段话，我用我的口白把它念出来，可能也许比较有感情吧。我那个拿来稍微看一下。你们都有这本书吗？还有没有？我不是在促销，不是在促销啊、哦、啊！很多人没有哦，好像你今天才要跟他们结缘是不是？还没有，还没准备。
今天还要结缘？
哦，这样啊啊、哦！哦，我以为今天还不给他们。嗯，前面有两段我们就不用念哈、哦，我后面提到说，说以前呢、啊，我也不信佛，认为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像如来行处行啊，成花誓言呢、啊，即使轮回堕落，遭遇险难呢、啊，也不求神佛啊，很长的时间，自己是走在啊，没有佛菩萨，没有师友，唯靠自力的孤独之道。那么此外也曾经有过挑雪填井无休歇龟毛冲入星丛林的壮志，那么将自己的生命和佛教的兴衰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但是这五六年来，由于对无蕴苦空无常无我的感触日益加深，那么终能看出啊，那么前者哦，就丈夫自有冲天志这一种，好像是严谨勇猛的豪情啊；或者哦，就是那么好像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怨，这其实都是贪嗔痴慢的表现呢、啊。那世间充满苦，众生多么的无知可悯，那么对这一些的痛感，虽然不知经历多少次了。但随着逐日加深的无常无我的感触，那么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那个悲情啊，那个感情啊，那么已经化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我深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非科学，充满矛盾破绽百出的谬说了，那么也笃信真有三世轮回，并且明见佛陀所说诸法无我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啊。那而苦的根源来自可爱执着，苦的止息涅槃可经由修行正德，也是千真万确的。那我当然乐见有缘的人能和我一样幸运的学佛信佛，唯信或不信，日后轮回或解脱，该不是渺小卑微的我所能影响于万一。我相信一切自有不可思议的法界在安排，如今我只安分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一段。可能这样用这样念，好像稍微比较像那个文章这样念，也许你们听起来不晓得容易不容易会解哈、哦。但是晚一点的时候拿到这一本书啊、哦，那么回去有空看一看哦，应该可以加强印象。那基本上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人要信佛。哪里那么简单？那上师自己，信佛学佛啊、哦，所谓的信佛学佛，那么修行参禅那么多年了，将近二十年吧，一直活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可是，严格来讲，还是不信佛嘛，还是没有皈依佛嘛。人要真正的信佛皈依佛，没那么简单，真的没那么简单。那上一次上师好像大概是提到这样，就第一要经历人世的沧桑，阅尽人情啊，历尽沧桑的人比较可能慢慢的相信佛。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哦，有对于无蕴啊，以及这个身体是苦的、无常的、微脆的、变化的，以及和合无我的、如梦如幻的，对这个有很 很亲切的感触，或者经常做观察的人，由于了解到自己的虚幻、卑微、渺小，这样的情形之下，人才会舍弃个人的小我意志，而愿意皈依服从一个不可知的宇宙的大意志。人就不会很傲慢地说，我认为怎么样，我判定，我断定，我确定，我认定，我以为，我坚持什么什么什么，人就不会这样的我慢傲慢了。因为这样的人通常他还不了解说他还差太远了。这样傲慢的人，他不了解说其实宇宙的复杂，复杂到超出他的想象之外，以及他自己的复杂也超出他的想象之外，不仅是他的目前的一些起心动念以及潜伏的东西，包括他过去无始的业力种子，包括他过去是来自何方，那么他一百世以前人在哪里，那他今天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出生，那他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穷苦，为什么会这么有钱，或者为什么长得这么庄严，或者为什么长得这样的一个身材体态，这一切的原因严格来讲都非常复杂，人都不是很清楚的。可是我由于我们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人都只是跟人相处，一般的人都是跟人类在一起，所以他的思维啊、习惯，那么眼界、眼光啊，也就是跟一般的人类同化了，跟所以人类一般人类就指凡夫了，同化了，久而久之啊，那么形成意识形态，形成固定的一种思维模式，那么已经没办法再容受、再接纳其他不同的看法了，所以。大家都这样说啊，大家都是这样生活，大家都这样想，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啊，是啊，所以大家都一起堕落嘛，大家都一起轮回嘛，那佛经说，这个人能够出生为人是很不容易的啊，这个上次好像也有讲，那么下一辈子一样能够再继续做人的，据佛经所说的，可能不到亿万分之一啦。绝大部分的人类来生是要堕落的，那整个堕落的力量很强。那也许你们会问呢，为什么人类这么可怜呢？为什么人类来这个世间，为什么大部分都会堕落呢？那你要了解，我们人类这个地球叫做娑婆世界，这当然宇宙有很多啊、有很多世界。我们现在所说的宇宙，不是指物理世界的宇宙，是指。佛经上所说的十方三世，十方三世，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物理世界的那个宇宙观而已，那个还是平面的而已，所以平面就是说还是属于物质的世界，还是实在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之多啊，就据佛经所说，那上师也有部分的经验肯定，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啊，那个世界之多啊，世界之复杂，就好像那个灯光啊，重重无尽的。虽然只是在，我们一个身体来讲，一个身体，好像是比如说170公分这么一个体积之内啊、这个体积怎么算，我不是很清楚，就是反正就是170公分。那就是那个啊、那体重大概多少，像这一个体积里面的一个空间啊，其实里面有多少众生啊，又不是只有所谓你是谁啊，里面还有很多那个，如果你说经常吃东吃西，里面还有蛔虫啊，里面那个所谓那个这个什么白血球红血球什么那个细胞，那个这里面有几百兆啊，据说一个大脑一个脑部里面就有 几亿的那个细胞啊，就光这个身体，物理世界的身体就非常复杂了，就非常复杂了。那他们都是独立的，他们都会动哦。他们有的向左转，有的向右转了。有的你要叫他向右转，他也不要，他就是一定要向前转。这个身体里面就很复杂了。那到底这里面有多少国家？很难讲。这里面不晓得有多少国家，就在这170公分的这个身体里面，不晓得有多少个国家，不晓得了哦。那么我所说的啊、哦，佛经上所说的，就是那个重重缘起啊，那个是那个是比这个更复杂的。那个他的意思就好像啊、哦，那么很多镜子、护照，那护照它看出去的空间无限，那到底那个看出去的空间无限，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空间到底在哪里？从视觉看出去，那个空间无尽，可那个空间它实际的体积到底多少？你如果站在那个就是那个灵镜啊，很多镜子的外面看，你当然认为说那个体积不过是一个两个榻榻米一平大，那么小而已啊。问题是你如果在里面的时候它有多大？可是我们就是在里面呢、啊，我们没有机会跳到外面看了、啊。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眼球神经。啊、哦，这个眼睛的构造看出去啊、哦，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都是透过那个眼睛。这假如眼睛可以当作是镜子的话，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都是透过这个镜子看出去的嘛。那我们所看出去的，我们没有机会说不用眼睛可以看东西的吧？不用眼睛，或者说跳出三界外，那么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到底这个世界有多大？佛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大是如梦如幻的大，小是如梦如幻的小。因为是如梦如幻的，所以透过某一种技术的改变，大可以变成小；透过某一种技术的改变，小可以变成大。它只要它的条件改变。包括视觉神经改变，以及光线改变，很多很就是过程。你今天以这个以很大的姿态呈现的因缘条件改变的时候，那个大就不存在了。这样讲好像不习惯，就对这一方面没有做过思维观察。部分同学，你们也许会觉得这样很抽象，其实一点都不抽象，这是非常具体的。只是我们受唯物论、进化论的影响已经很深了，所以我们呢、哦，比较没办法理解这样的事情了。打个比方来讲，如果眼前这个盘子，虽然我们现在看当然是说近在两尺之前而已。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拿一个高倍的望远镜哦，跟他看的时候，而且这个望远镜颠倒着看，它这个变成多远？变得很远很远啊！反过来讲，如果一个远在一公里外的东西，如果我们用高倍望远镜来看，它就近在眼前。那问题是，我们的眼睛本身就是类似一个望远镜的一个构造了嘛？或者说我们的眼睛本身就是一种仪器了嘛，我们已经受限于这个仪器来看这个世界了。那到底这个世界的实相，到底这个世界到底所谓远近，它的对于你而言是2公尺，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是2公尺的距离，可是对上帝，所谓上帝的意思指说，对一个不是人类的一个的另外一个第二者而言是几公尺啊？对于人类的眼球神经来看是红色的，可是据说有一种生物啊，它色盲啊，它没办法看到红色，它看出就是灰色的。 那对于牛来看，好像牛吧，对牛来看花是灰色的，对人来看花是红色的。那请问对于上帝来讲，对于上帝而言，上帝这个不是我们不是讲什么明明上帝啊，或者什么无极老母，不是那个上帝啊，也不是耶和华那个上帝，我是所谓的上帝指第三者而言。所以标准，宇宙的标准来看的话，它是什么颜色？所以说标准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应该没有人能够讲吧，因为这个标准不晓得，没有什么，没有一个标准可谈吧。我们只能够讲说，佛教只是讲说，你所看到的这个是如梦如幻的，你不要认为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假的，你不要认为你所看到的是唯一的真的，你不要看到你不要以为你所看到的是唯一的事实，你不要以为你所认为的是唯一的真理，因为你会认为这是唯一的真理，你会认为这是唯一的真，这是唯一的事实，那是从你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如果你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如果你的眼球神经不一样，如果你的思考模式不一样，如果你的目的动机你的标准不一样，甚至你的坐标不一样，那这样它的意义就改变了。你不要执着了，不要认为就是这样。那佛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人类的意识形态都认为这个是漂亮的，这个是有钱的，这个是舒服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很不甘心的，应该计较的，那这是真实的，这个是我的宝贝。他佛陀告诉你，佛教告诉我们，你不要这样想，这一些都是如梦幻泡影，不是叫你丢掉，他是叫你不要执着。你能够享用到是你的因果业报，是你过去是有原因你今天才能够享用，或者说你今世有某一种因缘你才能够拥有它，或者说你才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或者说才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你不要因为你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在那边埋怨，就在那边感慨，你要了解这是因缘所生法，这是梦幻泡影啊。所以《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后面经文又说，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这四句偈，就是信仰这四句话，那么根据这四句话来生活，那么他的功德啊，有无量无边的，胜过以七宝。以这个七宝这个什么这个以许许多多的这个珍珠，这个宝贵贵重的东西去布施满很多无量无边的恒河，比那的功德还大。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个不是譬喻，我认为它是真正的。对，就这是譬喻了，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预言，这是真正的有那样实质的意涵。一样，所以人，要了解，所以六祖说过嘛，一切无有真呢，不以见为真呢，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呢，一切都不是真的，不以见为真，不要以你所见到的为真，那么《金刚经》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不实的，若观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如果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梦幻空花，不必要悲伤，不必要在意，不必要紧张，不必要焦虑，不必要执着，不需要生气、嫉妒、贪爱，那么能够随缘的这个领受、接纳，随缘的立言对境，那这样的人他就能够了解如来的秘密啊，也能够了解生于如来之家。所以我刚才要谈的是说，我们人要信佛很不容易，人要信佛，除非比较粗浅的是说，他在这个人世上，他真的有经历一番的 一番的风霜。我们没有经历人情世故，没有阅尽人生的人，我们对这个人事，我们有很多自以为是，有很多一厢情愿的想法了，或者有很多天真不切实际的想法。有朝一天等到你碰到才说，啊，我以前怎么那么天真，我怎么被骗了。其实没有人骗你，是你从本以来一直在误解别人呢，一直在误解别人，或者说在扭曲事实，世间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古人啊，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之后啊，有时候他们都会这样讲，就是说，类似什么，类似那个《三国演义》那个前面那个不是这样讲吗？他说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吧？那所以说哈，白发渔樵啊，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就是那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呐、啊，的那个渔夫跟樵夫了、啊、哈，渔樵了、啊、哈，惯看秋月春风。那么对人世间的事情，哎，所以这个胸中多少这个浮逆事啊，尽付回首一笑中啊，许许多多的顺利的事或者不顺利的事，被人家了解的事或者被人家误解的事，尽付回首一笑中，通通只是在笑谈之中啊，所以比如说像《红楼梦》那个曹雪芹说什么，由来同一梦啊，休笑世人痴啊，也不用再笑别人，反正人就是这样呢、那么比如说像那个谁啊，那么写那个什么，什么少年不是愁滋味，那个是谁？李清照是不是？他说：“少年不是愁滋味啊，为赋新词强说愁啊。”那么后来他又说了：“如今尝透愁滋味，欲语还休啊，却道清凉好个秋啊。”所以他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呢、啊，算了，不用说了。来来来，再喝一杯好了，其他事情就不用说了，就是这样的。那样的人对人世间很达观的、啊。就以前上次不是说了一个故事吗？说那白隐禅师。被人家误会的时候，然后他说：“哦，是吗？”真的，人家就真的把他当作小偷看待了，把他当作坏人看待了。后来等到人家了解说，我们大家都误解这个出家人了，其实他是一个圣人呢、啊，圣者啊，我们把他当作这个坏人看待啊，而且人家、啊、这个被我们误会啊，通通啊不便一词啊，默默的。纳受，所以大家又跑去跟他赞美，褒扬，褒扬说，哇，你真的好像啊佛陀在世。他也说，是吗？啊，是这样吗？是这样而已。这个就是说，人经历很多事情以后，看淡了，看开了。那这样的人呢、会比较慢慢的、有些年轻人会说，这个人好像很宿命论啊。跟他就相信稳命，很相信命运呢、啊。其实，那样的人呢、慢慢，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万丈豪情啊，有许许多多的理想抱负啊，结果年纪稍微大一点才知道说啊，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事情都不了了之啊，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啊。所以变成我们小弟讲的看孬了，孬孬啊，他不冲劲啊。那我们就说他比较没有积极的精神，勇猛的精神，可能积极勇猛的精神是年轻人特有的，比较幼稚的人特有的啊。这么年纪大的时候，年纪大了慢慢就尽量啊，好啊，可以啊，然后慢慢来啊，不要紧啊，大概都是比较宽容包容啊。其实呢、并不是说年纪大的没有力气才这样讲，不是，那个是智慧，年纪大智慧元首了，知道说很多事情你总是无可奈何的，很多事情你总是也奈何不了什么啦，所以最后只有怎么样，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古今将相今何在啊，荒冢一堆草没了，那么、哦、这个很多事情啊也没办法。所以我们看呢、啊、多少英雄豪杰想整治的人间地球，到今天就这样乱昏昏的吗？这不是越搞越整治越乱的吗？其实并不是他们整治使他乱的，他们如果不整治会更乱呢、啊、但是整治的结果怎么样？地球还是很乱嘛。嗯，所以他们年纪大的时候一定会这样想，反正我今天才知道我力量很微薄啊，恐怕没办法，还是让他去吧。那么然后诗情画意的表现就是说寄予后人啊，后人能够干什么呢？其实说哎，这个哦，就是留待后人知，我告诉你后人不会知，这一句话会继续流传下去，永远没有人知啊，而且大家都很忙啊，谁要去知道古人干什么？现在范仲淹啊司马光谁还去了解，谁还去知他什么？就知他一点点而已吧。那过去古代的有，过去有，昨天以前历史上有多少无数的英雄豪杰，如今都在哪里了？没有嘛。所以年纪大的人慢慢就会了解说，哦，原来人是这么软弱无力哦。好，布袋戏的用告大力在摘，你俩咔嚓摘，早一点知道就好了啦。早一点知道很多事情哦，你就会稍微哦，二十岁的时候哦，你就能够享受六十岁的心情了。二十岁的时候，你就能够哦来思考六十岁的人所在思考的事。二十岁的时候，你就有六十岁的胸襟气度了，度量度量啊，度量。所以人很卑微嘛，很卑微。所以古人说，那个鸟之将亡啊，其鸣也哀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个是事实。人将要死亡，临终的时候啊、哦，人呢、哦、终于才了解，这个世界不属于他的。其实这个世界从本以来就不属于他了，只是他还没死以前，一直以为哦，他跟这个世界是紧密连在一起。其实当你要走的时候，地球继续转，你才发现说，原来他跟我无关，我是这样的孤单呢、啊。哎，那我过去对这个地球，我投注多少心力？我差不多一天24小时想着他，怀念着他，为他这个吃不下饭、睡不着，都是为了地球的事嘛，就是这样的。可是到要永别人间的时候，才发现万般带不去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一颗心呢、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告诉身旁的人说：“啊，你们要好好的修行，不要太计较，要对人家好一点呐、啊。那我家里有一些钱，你把它送给孤儿院。”那一些钱，哦，这个希望我的儿子啊、女儿啊，你们不要乱花哦，要勤俭，要多读一点书，要做善事，要多多这个不要太执着钱，哦，反正才会讲。可是那些听的人，哎，严格讲感动一时啊，回去之后，他还是跟人类在一起的，还是跟活人在一起，哎，所以人呢、啊，如果就是说要了解人生，要经常去坟场走一遭。可是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去那里散步，可是去那个地方散步哈、哦，比较可以平衡一点。所以有人讲啊，看人家在有钱就要拼命赚啊，看人家死就是要拼命花。听说是这样啊，不过可能有些人不是这样吧哈，而有些人就看人家有钱，看人家又买新车，我要努力赚。努力赚钱，努力赚钱。那偶尔啊，多多去医院，好、哦，多多去医院。那么多多去，就是说去一些坟场走一遭。嗯， 那么也许你会稍微有时候想一想，想一想人生，想一想，所以我说第一，人就是要历尽风霜，人慢慢的会了解自己很渺小，不仅很渺小，而且很无知啊，人很无知，人很无知。我有一个，我们现在讲有一个同修啊，要叫张火庆，他读到他现在在中兴大学教书，那他本身是博士，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哈，人读到硕士的时候哈，不晓得说读书哈没有用啊，读书就是啊，他很干脆讲说读书没有用。他说要哈读到博士以后才知道读书没有用啊，读到硕士不晓得读书没有用啊，读到博士以后才知道读书没有用啊。才知道说哦，我是博士，可是我什么都不懂，懂得很有限啊。硕士的时候还不死心，我要多读一点书，我就能够懂很多了。读到博士的时候知道读书没办法解决什么事了，所以有人说那些读书中读书读的卡卡片啊，因为你书读很多，你不晓得社会了，不了解人家，不了解人家是不了解实际状况啊，那你那个书本上跟实际状况哦，凑不起来，凑不起来了，甚至于哦，还会扰乱自己，扰乱自己啊。当然了，你如果有一边在社会大学去学习，一边又读博士，那么这个哦，实务经验跟理论配合，当然是稍微懂一些啦。可是事实上，据我所知道的，我所接触，我的经验，我的这个印象所及，书读越高的人脱离现实越远，书读越高的人越不了解实际状况。那很就是说，能够说书读很多，同时又了解社会实际状况，那个是很难得的。当然了，社会上很多角落都有这样的，只是说就比例上很少了。很多人在读书都用，反正你在谈书本的都是头头是道了，不太了解实际状况，不太了解社会了。那他是博士啊，他怎么可能听你高中毕业的人的话？他是博士啊，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不过这个张火庆同学，我想他在讲的这句话不是指这样的，而是说他读到博士才知道说博士懂什么了，博士就是懂一点点而已了，懂一点点而已了，非常少非常少。其实不要说是博士了，我认为其实博士的老师啊，也懂一点点而已啊，也懂一点点而已。